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你拆解一份非常精彩的资料。这是分析师 Terry Chen 在2026年7月10日，也就是刚出炉没多久的最新报告。
没错，这份报告真的蛮震撼的，因为他把最近很多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新闻全部串在一起了。
对，就是这几天你可能在滑手机的时候会看到一些零散的科技新闻，像是 OpenAI 的系统又更新啦，或者是社群平台大佬在网络上发文，甚至还有那个华尔街股市的震荡。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新闻，对吧？
确实，但这份分析告诉我们，其实这些事件背后全都在指向同一个蛮可怕的真相。这也是我们今天这趟深度解析的任务。
因为当各大 AI 模型，不管是 OpenAI、Google 还是 Meta， 他们的能力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其实这场仗已经不是在比谁比较聪明了。
不是比聪明，那是比什么？
现在真正的残酷竞争是，谁能控制让你非走不可的那个入口，还有谁能把那些合规的规则隐藏的天衣无缝，让你在完全无感的状态下把你的自主权交出去。
哇，完全无感的交出自主权，这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这对我们这些每天都在用这些 AI 工具的人来说，绝对会彻底改变我们未来找资料跟工作的方式。
绝对会的。
那我们就先从控制入口这件事来谈好了。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你知道，通常我们走进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像是那种超级百货公司，你一定会期待看到很多扇门嘛。
对，有正门、侧门，可能还有地下室停车场的电梯。
没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决定要从哪里进去。但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走到这间百货公司，却发现所有的侧门跟后门全部被木板封死了，甚至被粗暴的焊死了。
也就是说，整栋建筑只剩下唯一一扇正门。
对，所有人都只能从那里排队进去。然后百货公司的经理还笑着跟你说，哦，这都是为了给您更优质、更整合的购物体验。
这种说法其实蛮耳熟的，在科技业，这听起来就已经不再是为了顾客方便了，而是一种绝对控制权的展现。
这正是现在 OpenAI 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刚刚释出了最新的 GPT-5.6 模型，模型升级不意外，但他们的界面真的是大班风。
对，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在最新的桌机版应用程式里，他们把平常的聊天功能，还有可以连续帮你工作好几小时的自动代理工具，以及写程式的界面，全部硬生生的塞进同一个视窗的三个分页里面。
那原本独立的工具呢？
原本那些独立的程式码工具直接被关闭，并入主体了。
哇，这等于是直接把侧门封上啊。
还有更狠的，他们甚至开始逐步淘汰主打浏览器体验的产品线。
哦，
而且他们把旧版的界面贴上了一个经典版的标签。
经典版，就在科技界听起来就像是
进了安宁病房。被冠上经典版，通常就等于是宣告准备退场了。
没错，但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这是界面优化。可是我们过去习惯的模式是一件事配一个专属工具啊，想画图开绘图软体，想写程式开编译器。
其实过去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模型能力还不够全面。
你的意思是技术还不到位？
对，必须依赖那种高度特化的界面来弥补底层技术的不足。但现在不同了，模型的能力已经到位了，所以收回使用者的选择权就变成他们下一步的必然策略。
所以他们不再让你挑工具了，而是强迫你养成一种肌肉记忆。
没错，他们要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就是打开那个唯一的对话框，当你所有的工作流程都被绑在这个门里面，他们就拥有了终极的定价权。
这真的是把权力全部集中了。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下一件事，这也是我觉得超级有趣的地方。既然把人圈在自己家里这么重要，那如果你家这扇门里面根本没有你要找的客人该怎么办？
这就要说到 Meta 的执行长 Mark Zuckerberg这礼拜那个超具戏剧性的举动了。
对啊，他居然打破了整整三年的沉默，亲自跑到对手 Elon Musk 的 X 平台上发文。
对啊， 他上次在 X 发文好像还是用那个蜘蛛人互指的梗图来调侃 Musk， 对吧？
对，结果这次他不但放下了身段，甚至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 X 上面疯狂转发自家团队的贴文，全力帮 Meta 新推出的那个低价程式撰写模型，也就是 MuseShark 1.1 造势。
确实自蛮反常的，
这何止反常，这太荒谬了吧。苏可伯自己手上可是握有 Facebook、 Instagram、 Threads， 这是一个超过10亿用户的庞大生态系。这感觉就像是麦当劳的老板突然跑去对面汉堡王的店里发传单。
这个比喻蛮精准的。
他为什么要放下身段去一个他从来没有真正打赢过的平台？
其实这就反映了 AI 战场上一个很现实的商业逻辑，因为广泛的流量在这一局里面并不等于实质的买气。
怎么说？
你看 MuseShark 1.1 的定位，它主导的并不是说我的运算力超越了 GPT 5.6， 它打的是价格牌，它比 OpenAI 和 Anthropic 更便宜，
所以它是一个主打高性价比的工具。
对，那你想想看，真正会决定要不要采用这个模型，真正会为 API 呼叫次数掏钱买单的人是谁？
工程师或者新创公司的技术长？
没错，就是开发者。而这些人平时聚集讨论技术、看产业趋势的地方，根本不是 Instagram， 而是 X 平台。
也就是说，会被这个便宜模型吸引的人，根本就不在 IG 上滑短影音。
对啊，所以 Zuckerberg 非常清楚，就算你有十几亿的用户，如果听不到你说话的是那群真正会掏钱的人，那这十亿人也没什么用。
这真的说明了，在 AI 这个阶段的战场上，精准受众比庞大流量更具变现价值。如果你自己家的门口等不到对的人，你就只好去对手的地盘摆摊了。
没错，这完全是商业利益的考量。
好，那既然他们为了拉人进门可以这么拼，我们来看看，当使用者真的进了门之后，这些科技巨头又是怎么在门里面玩游戏规则的？
这边就牵涉到合规性跟商业利益的拉扯了。
对， Google 和 Meta 最近的广告政策真的是把那种有点狡猾的界面设计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宣布会在 Search、 Discover 还有 YouTube 的广告项加上 AI 制作或编辑的标识。
听起来很负责任啊，这对监管机构来说完全是一份完美的透明度成绩单。
表面上是这样，但问题是这个标签到底藏在哪里？身为使用者，你完全不会在广告画面的第一眼看到它。
哎，它是不是藏在某个选单里？
对，你必须先点开广告角落那三个非常非常小的点，也就是那个资讯按钮，然后切进一个你平常只会想要封锁或是检举这则广告的时候才会打开的分页。
哇，藏得这么神？
对啊，你要点进去之后才会在最上面看到一行字写说这则广告是 AI 制作的，而且如果是用 Google 自己的 AI 工具做的，它还会自动帮你挂上去，用别家的工具你还得自己人工补标签。
这真的是一种极度精算过的双面策略。
我觉得这太荒谬了，这就像是你去超市买东西，结果厂商把商品的警语印在收据的最下方，而且字体小到只有当你发现东西坏了想退货的时候才会翻到那行字。
这个设计真的非常聪明。你看，对上层的监管单位来说， Google 和 Meta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100%守规矩，每一个 AI 广告我们都有标识哦。
但对下面的消费者呢？我们在决定要不要相信这则广告的当下，根本看不到它。
这就是关键了。会去点开那三个隐藏小点的人，通常是已经觉得这则广告很烦，打算关掉它的人了。
也就是说，原本就有购买意愿的人，根本不会去点那个选单。
完全正确。所以这个设计确保了他们的广告点击率跟成交数字一分未损。AI 时代的所谓合规啊，很多时候真的只是做给监管单位看的公关工作，而不是真心为了保护使用者的认知。
真的是把警语藏得刚刚好，两边都不得罪。不过说到这种对数据和人类行为的精准算计，我们把视角转到华尔街。当所有人都在迷信这种数据模型的时候，真实市场却给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哎， 你说的是高盛最近那份关于量化基金的报告，对吗？
对，报告里面说，那些完全依赖演算法交易，也就是机器操盘的量化基金，竟然交出了去年八月以来最差的表现。今年的报酬率直接从 14.4% 掉到了 10.8%。
而且让他们栽跟头的，还是今年讨论度最高的 AI 晶片股，像是 Micron 还有 Marvel。
没错，这两档股票之前可是暴涨超过200%的。哎，等等，这逻辑是不是怪怪的？量化基金不就是因为机器读市场，算数据比人类准才会存在的吗？
理论上是这样。
对啊，这些 AI 晶片股应该是目前数据最多、被模型分析的最透彻的标的。结果机器反而被咬了一口，人类操盘手却赢了。这是不是代表演算法模型其实有根本上的缺陷？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格局来看，模型并没有故障，它的问题在于演算法有它的视野盲区。
盲区？可是他们吃掉的数据比人类多几百万倍吧？
是没错，量化模型高度依赖的是历史数据跟理性的推演。当一档股票暴涨的时候，模型读取到的是强劲的动能、漂亮的财报，所以在数学逻辑上，它一定会判断要继续持有，甚至加码。
但现实的市场不是只看数学的。
对，因为金融市场终究是有人类情绪在推动的，机器读不懂人类的狂热，也读不到整个宏观市场那种紧绷的疲乏感。
但人类操盘手感觉得到。
没错，那些有经验的人类操盘手，他们早在几周前就已经果断出清仓位了。因为他们能在交易室里嗅出那种市场情绪快要反转的氛围，
就是所谓的盘感跟直觉。
对，当市场走到极端的时候，这种对风向的直觉是无法在事情发生前被量化成数据输入给机器的。这件事其实直接戳破了 AI 产业那种数据驱动永远是最对的。
真的，在极端或是转折的时候，人类那种非线性的判断力依然是无可取代的。
而且人类直觉的反扑还只是这些 AI 巨头现在面临的其中一个麻烦而已。如果你把最近几则边角新闻拼凑起来，你会发现整个 AI 生态系都在面临剧烈的震荡。
对，我们快速扫一下这几则新闻。在公司治理方面的 Anthropic 邀请了前联准会主席 Ben Bernanke 加入长期利益信托，然后 OpenAI 那边原本统筹 AGI 部署的执行长 Fiji Simo 竟然卸下全职转去当顾问了。
嗯，这在治理结构上是很大的变动。
还有法律层面，纽约时报要求法院制裁 OpenAI 隐匿著作权诉讼的证据，连创作者平台 Patreon 也跟 Cloudflare 合作直接封锁 AI 爬虫。
大家都在架起防线了。
最后是商业跟能源。Character.ai 开始测试 AI 生成的直视短句，而微软则是坦承，因为扩张 AI 资料中心，他们整体的碳排放量居然比2020年还高出了 25%， 严重威胁气候目标。
这听起来整个产业正在进行一场大清洗。
对啊，前联准会主席进来管事，创作者架起防火墙防止被白嫖资料，连微软都发现 AI 实在太耗电了。专家，这是不是代表 AI 过去那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狂野西部时代真的正式结束了？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巨头们现在急着引进外部权威来补足治理漏洞，内容产业界也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防堵。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微软的那个碳排放数据。
怎么说？
因为这点出了一个硬碰硬的物理现实，不管你的演算法在云端里有多虚拟多无限，它终究会撞上地球能源跟实体资源的极限。 AI 的发展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世界的运作规则。
真的是这样。今天我们这趟深度解析涵盖了蛮广泛的面向，我们看到 OpenAI 毫不留情地把所有入口收拢成一扇大门，
还有 Zuckerberg 为了找买家亲自跨足敌营去推销，
对，以及 Google 把合规标示像收据警语一样偷偷藏在角落，再到演算法在股市中败给了人类的直觉，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竞争的重心已经转移了，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比拼算力跟准确度，而是对控制力、薪资占有率以及跟现实世界规则的磨合。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去了解这些事，因为你现在使用的每一个 AI 工具，他们背后都在精心设计，要如何让你离不开它，并且在不知不觉中让你接受他们设定好的规则。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一开始那个百货公司的比喻，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这些 AI 巨头真的成功了，把我们所有人都赶进了他们唯一指定的那扇门，并且用极度无痕的方式隐藏了所有 AI 生成的痕迹，
那会怎么样？
那么，当我们日常吸收的资讯、工作依赖的工具，全都被同一个界面悄悄地过滤和塑造的时候，我们还能保有真正的独立思考吗？又或者，当那扇门在我们身后被锁上的那一刻，我们真的会察觉到吗？
带着这个问题，去检视你今天打开的每一个应用程式吧，保持警觉。